十年文革有几大谜，其中之一是清查516运动。杨继绳先生在他的新著《天地翻覆：中国文化大革命史》这本书里指出，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、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516运动。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，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。1972年基本停止，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。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，整死人以十万计。杨继绳引用金吞明对他讲的一段话，中共文革史专家、中央党校教授金吞明说，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，但对清查516一直不清楚。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516？为什么九大以后还要清查516？清查516是怎样进行的？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？这些问题都不清楚。清查516是个谜，将来档案公开了，也许能解这个谜。金春明还说，关于清查516的档案在公安部，80年代我曾经申请去看，没有批准。当然，我们说清查516是个谜，那是说它的背景是个谜，是说它的内幕是个谜。至于台前的事情，既然清查516运动是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进行的，因此是很清楚的。所谓清查516，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。这一点杨小凯早就看透了，在当局大张旗鼓的展开清查516运动的时候，杨小凯正带着所谓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里服刑。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，指出清查516就是迫害造反派，清查516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。杨小凯认为，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，但发动者却是毛。杨小凯还说，清查516运动这个名字取得好微妙，516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重要通知，现在这个运动反516，说明老毛现在是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。按516的罪状，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516，但516实际上是个并不出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，大多数人都不了解，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把他们不喜欢的人指为516。加上516是反周恩来的，老毛也可以用反516来讨好周恩来。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？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，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，实行党内的大清洗，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，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。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，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，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所谓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。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，毛泽东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，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，对造反派严加打压，以儆效尤。另外，在前阶段的运动中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，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，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，毛泽东要安抚他们，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。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泽东表示不满，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，借清查516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。文革过去四五十年了，可是有关清查516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然严加保密，这正好从反面证明，在清查516的问题上，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。仅凭现有的材料，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516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，因为 倘若没有毛泽东的发动和认可，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，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。此外就是周恩来，周恩来应该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，因为正是周恩来的几次讲话把516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。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516，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，周对外交部清查516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，可见周下手之狠。如此说来，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516的内幕和背景严加保密，也就很可以理解了，因为他需要维护毛和周的形象。现在有不少毛左歌颂毛歌颂文革，无非是说毛主张造反有理，毛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，可是单单是一场清查516运动就足以推翻。